弟兄姊妹们平安。以前有一个人喝醉酒，喝得酩酊大醉啊。那么他在马路上拦下一个这个出租车、计程车，那个司机停下来以后，才发现这个乘客是一个喝醉酒的人。那很不想带他，但是又没有办法，因为他已经上了车了。那这个计程车司机呢，就问他说：“你要到哪里去了？”啊，例如说他是要到迈阿密去了。好，他说，那么他就把车门关了，关了以后呢，他车子连开都没有开，然后计程车司机又从前面的这个操作器又把后门打开来，就跟他说：“先生，迈阿密到了。”那个人呢，喝得酩酊大醉的，他就下了车了。下了车以后呢，他就摇摇晃晃的走到这个司机面前，他就跟他讲：“他说老兄啊，你下次开车开慢一点。”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弟兄姊妹，这个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底下就说呢，叫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弟兄姊妹，我们一不小心，时间在我们手中一下子就过去了。那今天在来的路上呢，志勇弟兄问我说：“你在工作里面，在这个 HiTech 里面做了多少年？”那我跟他讲，做了12年。那么我放下职业出来服侍主，也好像是昨天的事，可是转眼一看又是12年。你要晓得12年其实是很长的时间，我们从小到小学毕业不过12年啊，从小学毕业到研究所毕业又是12年，这个好像人生的几个12年都是转眼之间就过去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像圣经上说的不知道爱惜光阴的话，那时间在我们手中一下子就过去了。我想年轻的孩子可能都还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我想我们到了中年，甚至到了年长的，我们却回想我们过去的日子，真的好像一声叹息啊，所有的日子如飞而过。我觉得我们在主的面前真要明白主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不然这个世代给人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俘虏或是一个现象，就是叫人忙碌。那么忙到最后呢，就忙了，眼睛都瞎掉了，那不知道自己在为什么忙。我记得有一次带着孩子们到 San Diego 动物园去度假的时候，那时候San Diego 动物园跟这个 Marine World 他们都有一个同样的东西，就是有一个区他们会有动物的表演，或是这些飞禽啊、鸟啊这些的表演啊。那么那天我们看的一个表演呢，是很无聊的表演，但是呢也是他们里面中间的一个节目，就是有一种鸡长得像火鸡一样笨重笨重的。那么这边有一个管理员，那边有个管理员，那每一个人手上就抓了一把花生米之类的。那么这个管理员就先叫，咕咕咕咕一叫，这个火鸡就看着他呢，然后就摇着他那个笨重的身体就晃过去了，他就喂他一粒花生米。那么吃完以后呢，另外一边的这个管理员呢，就该他叫了，他就咕咕咕咕一叫，这个火鸡就转过来呢，然后就向着他又晃晃晃晃的晃过去，然后又吃一粒花生米，然后就该这个人叫了，他又晃过来。那这个是很无聊的一个表演，对不对？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人生没有一个崇高的目的，我们的人生其实跟这只火鸡没有什么两样。早晨我们就晃到公司里面去吃一粒花生米，对不对？好，混口饭吃。下了班呢，你的爱人在家咕咕咕一叫，你又晃晃晃晃回家去了，然后爱人再给你一口饭吃。我们就是早上一口饭，晚上一口饭，天天就这样子来回的跑。你如果去问这个火鸡，你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很可能跟你一声叹气啊，他告诉你：“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就是那人一忙的时候，特别在矽谷，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很忙”。然后你问他说：“你能不能不忙？”他说：“没办法，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就是那，这是世人今天的一个现象，一个生活的特征。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基督徒，别人问我们：“你生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说：“我不知道，我没空去管那个。”人家问你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过生活？”你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弟兄姊妹，那我们就跟世人真是没有两样。我们活在地上，我们一定要求主，让我们知道人活着是何等荣耀的意义和价值。圣经上以赛亚书43章告诉我们：“凡称为神名下的子民，是为着他的荣耀被创造的。” 也是为了他的荣耀被造作被做成的。那不仅仅讲到我们的存在是为了神的荣耀，又是没讲到我们这一生的经历和遭遇都是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这两天一开始就跟弟兄姊妹讲啊，我们一定要知道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这个旨意这么崇高这么伟大，值得我们一生为他而活。如果我们今天不是活在这条路上，我们就是一个失迷的人。如果我们今天不是为了这个崇高的目的而活着，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失去的人最崇高的价值，我们不过像这只火鸡一样在地上混口饭吃，我们不过像这只火鸡一样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不去他就没有东西吃。我们何等不希望我们的人生是一个这样子的人生。弟兄姊妹，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不仅仅把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弟兄姊妹，他要改变我们人生的道路，他要让我们走一条世人没有走过的路。这条路他亲自陪着我们走，这条路就是我们这两天耶稣雅集所讲的在基督里的生活。凡我们脚掌所踏之地，神有永远的产业，有一个崇高的价值要赐给我们，让我们不虚度此生啊！所以这个哲学家齐克果曾经说到，他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找出一个可以为之生也为之死的一个崇高人生的目的。弟兄姊妹，我们找到了没有？我们找到了没有？所以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在乡下买盖了一个别墅啊。那个别墅盖好的时候呢，他就抽空去度假，就住在那里。那天当他住在那边，第二天早晨起来，他在田间散步的时候，他看见有个农夫在田里面插秧，插那个水稻。他发现他插得这么快，然后插得这么整齐啊，他就很羡慕很佩服。所以等到那个农夫休息的时候，他就问他，他说，先生你怎么插的，怎么插的这么好。这个农夫呢很有意思，他说，我先不教你，你自己来插插看啊。所以呢他就给了他一把这个稻苗。那这个人呢，这个有钱人就下去了，他就卷起裤管，他就开始插。插完以后回头一看呢，东倒西歪的乱七八糟。他就更佩服刚才这个农夫的插法，他就问他说，你一定要教我你怎么插的。那个农夫就跟他讲，他说，你一定要有一个目标，你要看着那个目标，看准了它，然后你就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你就插。他说，好，那我再试一次。他又给了他一把，那他这一次呢又看着一个目标以后，他就一路这样插过去。那插完以后他回来，他就再看一下，那比上一次好很多，但是呢却是一条抛物线，歪的。他就问那个农夫说，到底怎么回事。那个农夫就反过来问他，他说，你告诉我你刚刚敲的目标是什么。那这个有钱人跟他讲，他说，在岸边正在吃草的那只老牛。那农夫说，你不可以找一个移动的目标，你要找一个不变的目标才可以。那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问的，到底我们人生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你可能说，你小学的时候，你做学生的时候是拿好成绩，等到你大一点的时候，你说我要到美国去读个学位啊，等到在美国毕业的时候，你说你要拿到绿卡，你要找一个好的工作，找到工作以后，你说我要成一个很好的家啊，成了很好的家以后，你说我要有一个很好的房子。我们人生的目标好像一直在这里改，在这里改。有的人是没有目标的，一天过一天，像这只火鸡一样，就是在江湖上，人怎么过我怎么过，所以整个的生活是混乱的，整个的生活的结果是一个弯曲的。我们缺少一个非常清楚，是我们可以为之生也为之死，一个不变永恒的目标。弟兄姊妹，这个东西我们找到了没有？没有找到的话，我们这一生就活在失迷的里面。没有找到的话，我们肯定是劳苦愁烦，你不知道你在为什么而活。就像台北的马英九以前对国民党发出了一个大的挑战，到底我们在为何而战，整个方向失掉了，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那弟兄姊妹，那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生命我们都得着了，什么样子的生命就过什么样子的生活，什么样子的生命就应该走一个不同的人生的道路。他改变我们的生命，他也要来改变我们的道路。 让我们走一条全新的道路，那这是一条生命的路，不仅仅叫我们得生命，要叫我们得的更丰盛。啊，弟兄姊妹，我们前两天已经说过了，神把我们呼召出来，不仅仅要把我们从埃及、从仇敌的辖制里面救出来，神要把我们带进应许之地。出来不过是一个预备，进去才是目的，住宿不过是个根基。那么带进与神的联合，能够接受神的生命，享受神里面的丰富，才是神在我们身上崇高的旨意。所以我们希望主这两天借着这些信息来提升我们，让我们脱离那个肤浅可怜的光景，让我们起来活出神儿女们该有的荣耀、尊贵和自由。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羡不羡慕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羡慕，这是基督已经为我们赢得的。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所有的咒诅审判都离开我们，所有仇敌在我们身上的捆绑全是都脱掉了。当他从死亡里面起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他为我们身上高肩掳掠众仇敌，然后将各样的恩赐和祝福赐下来。就我们今天得到的祝福太大了，实在不要叫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不见主。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祝福，就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起来，来在基督里面，我们来承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面，我们来承受神本性一切的丰富，跟神的性情有份，也在基督的里面，让我们进入安息，不再受搅扰。我们能够说有主够了，这是我们的盼望。啊，我也说过，将来我们去见主的时候，神衡量我们只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使徒行传十七章告诉我们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主耶稣。神衡量我们不是根据我们赚多少钱，神衡量我们不是根据我们读了多少书，神衡量我们不是根据我们在地上有多少人因为我而得救，神衡量我也不是根据我读圣经读了多少遍，也不是因为我信主信了多少年。神衡量我们只有一个标准，叫做 measure by Christ， 根据基督在我们里面长成的生量。宝贝，主在我们里面，这个新生命那一天我重生得救，他住进来了，宝贝，他在我里面有没有长大，有没有成熟，有没有透过我这个人在我的生活里面把他给彰显出来。所以不要见主的时候我们才后悔啊！所以好多人，主耶稣在这个 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告诉我们，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对不对？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才能进去。那时候会有很多人非常 surprise， 他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我不是奉你的名行异能吗？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因为姊妹，今天有这样子的人，我们佩服的不得了了。主说我不认识你们。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神要的是什么，不要把我们这一生的力量都花完了，等到见主的时候我们才后悔，等那个后悔何等的大。所以爱因斯坦说了一句非常好的话，他说不要去羡慕做一个成功的人，要羡慕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因为成功每一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但是有价值的人，他在神在人的面前他都能够这个带给人祝福吧。弟兄姊妹，这是伟大的爱因斯坦讲的一句话，不要去羡慕做一个成功的人，你的同伴是怎样的人，你可能他就塑造了你成功的定义是什么。你的同伴如果都是追求物质享受的人，就他们成功的定义就是你住在哪一区，你是住怎样的房子，你是开怎样的车，你穿什么样子的衣服。如果你的朋友都是读书做研究的人，他就会在乎你成功不成功是你做什么 project， 你现在的工作是做哪一方面的软体或硬体，是不是最 advanced 的。你的朋友如果是家庭方面比较着重的，他就在乎你是不是有一个很好的家，来决定你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人。来，弟兄姊妹，不要去羡慕做一个成功的人，要羡慕做一个有价值的人，来尤其要羡慕做一个被神称许的人，神有他衡量的标准。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想跟这个有一些的这个留学生一样啊，这个英文考试都没有问题，那么听力还不行啊。刚来到美国的时候，听那个他们讲话也是常常听不清楚， 啊，第一天去注册组报道的时候，那个人跟我讲说，你要出去到哪一栋 building 几楼哪一个教室，出来以后蒙查查了还是不懂啊，啊，回去就跟他讲说对不起，你再讲一次，他就再告诉你一次，出来以后找来找去还是找不到了，那不好意思再回去问了。那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第一学期修课啊，我在这个修了一个六九字头的，就是最高的一科那个数量分析啊。那因为我们中国人数学都不错嘛，就先挑一个数学来考，那个成绩拿好一点嘛，至少第一学期。那么那一堂课呢，是在我们学校研究所里面上最高的一门课啊。那我们这个老师给分不是给100分的，他的满分是200分。那么学习结束的时候呢，我拿了180多分啊，是我们全班最高的。那么第二名的呢是130多分啊，所以 B 呢只能有三个人，只有我一个人拿 A， 所以我们同学都很气我。那我要跟你们讲，不是要夸口我数学好啊，我现在是要跟你们讲，就是我第一天上课的时候，上完课那个教授就告诉我们啊，叫我们打勾，拿几个题目啊，就是叫我们勾起来，这是我们的作业。我回到家以后，我就非常认真的第一篇作业啊，我就写得真正齐齐的，而且再三检查，我觉得是绝对满分没问题的，我就交出去了。结果我的第一篇作业回来零分，他说打勾的那几题是不要做的，不是要做的。那我就把打勾的那几题全部做得好好的。那弟兄姊妹，你听到了，你知道我的讲这句话的意思吗？就是还好从那一次的教训里面我学的教训啊，我知道原来我所做的不是他要的，所以第二次上课他派功课的时候，我一定先跟旁边的同学 make sure 我的题目我听清楚了，然后我回家我做了他要的东西。今天圣经上讲到，人是为着神的荣耀被创造、被造作、被做成的，将来我们要去交账，是向神交账，不是向你的父母亲，不是向你的妻子或丈夫交账，也不是向你的老板交账，而是向那位造我们的神来交账。那弟兄姊妹，我只是想问，到底我们今天是不是照着他的旨意来活着？那保罗劝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神教我们这么美好的旨意，他不是只是救我们脱离罪恶，不是只是救我们脱离审判，也不是好像给我们一个永生的盼望而已。弟兄姊妹啊，神的救恩太丰富了，永生不是将来才开始，永生不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它更是一个 quality 的问题。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这个新的生命，这个永远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这个永远的生命只有神是从永远到永远。这个永生就是指的神的生命进来了，我们得到了一个这么尊贵的生命。弟兄姊妹，是我们这一生的产业，是我们这一生每一个人人生经营的本钱。原谅我用俗话说，就好像神让我们做生意一样，把一份本钱交给我们，让我们怎样在地上经营来做生意，将来去见主的时候，就看我们这一生赚了多少基督带回去见他。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到，我们是神奥秘式的管家，那真是一个 mystery，神把一个这么伟大的生命交给我们，让我们当管家，让我们来经营。弟兄姊妹，所以在我们任何的遭遇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得着基督的话，这一个遭遇就浪费掉了。我常常说，地上受苦的人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但是多少的人是白白受苦，多少人在受苦中没有价值，只有眼泪，只有叹息，只有痛苦。但是我们基督徒如果今天认识的神的旨意是什么，所有的苦难都要给我们带来真正的祝福。我常说，十字架不是神的目的，基督才是神的目的，苦难不是目的，荣耀才是目的，拆毁不是目的，建造才是目的，倒空不是目的，充满才是目的，出来不是目的，进入才是目的，对不对？他加增我减少不是目的，他加增才是目的。同样的，不再是我不是目的，乃是基督才是目的。弟兄姊妹，我希望这些话我好像一句一笔就带过去了，但是其实每一句话都值得我们再三去思想。苦难从来不是神的目的，圣经上耶利米哀歌三章33节 神不甘心叫人受苦，使人忧愁。我们的神是一个不甘心叫人受苦的神。啊，如果真容许一个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你要知道，实在是为了爱的缘故。就像我们做父母的，决定不甘心让孩子受苦，没有必要的话，他不需要受医生的这一针或者这一刀的。如果我准许医生在他身上动刀，让他受苦，因为我爱他，我知道他病了，我知道他身上有一个威胁他生命的一个病在他的身上，我必须让他受苦。就跟我的儿子一岁多的时候，不小心吃了樟脑丸，我们赶快送到医院去急救，然后医生把我们全部赶出去，护士把我跟我太太赶出去，不让我们看他，他们要灌那个液态的碳，那个碳啊，那黑黑的焦炭，但是是液态的，然后灌到他的胃里面去清他肠子啊，要把毒给吸出来。啊，我们就出去，就听着孩子在里面惨叫哭啊，那个叫的声音，才一岁的，啊，那个医生就灌那个黑黑的东西进去。哎，弟兄姊妹，我怎么忍心叫我的儿子受这个苦呢？我巴不得我帮他喝那个，对不对？但是我帮他喝不能解决他里面的毒的问题。所以当神真是不得已，因着我们犯罪，因着我们无知，因着我们被仇敌蒙蔽，而有一些的苦难临到我们，神必须容许，他为了要拯救我们。所以我仍然说，苦难不是目的吧，荣耀和神的祝福才是目的。在受管教的当时都不觉得舒服，但是却为那些经验过的人却要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那我们经过的管教，让我们跟神的性情就有份，我们就相信啊。这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法则和目的啊。我们的人生不要再活在盲目的里面，像那只火鸡一样，天天早上晚上就这样子跑来跑去啊。也不要像那个插秧的人一样，插得东倒西歪，漫无章法。我们要有一个永恒不变，能够影响我们一生，能够让我们为之生也为之死的一个人生崇高的目的。弟兄姊妹，那我们的这一生就有价值。不管我们受过教育程度是什么，不管我们经济方便还是不方便，甚至失业，不管我们是在外面做工作做得飞黄腾达，还是我们在家里面看孩子，弟兄姊妹，这些东西都是外面，都是次要的。如果我们里面真知道我活着是为什么，每一天都有价值啊，每一天都充满了意义。大卫在被神放到宝座之前，他就在伯利恒的旷野里面放羊，他爸爸妈妈哥哥都瞧不起他，可是他那个君王的生命，他那个勇士的生命，他那个牧人爱的生命，全是在野地，在最平凡的生活，在没有人注意到的时候，一点一点培养出来的。等到当神的百姓被非利士人大军哥利亚在那里嘲笑了40昼夜，没有一个人能够打倒哥利亚，整个神的百姓受羞辱，被一个仇敌挡在那里。时候到了，神把大卫从伯利恒的野地拿出来，神把大卫放在哥利亚的面前一放，哥利亚就应声倒地。就是得胜都不是突然出现的，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在这里培养我们。所以千万不要小看那个被隐藏、被人忽略、被人瞧不起啊，被人好像忘记的那个日子。弟兄姊妹，神从来没有忘记我们，神天天都在我们身上制作又制作，培养又培养。神培养的是一个属天君王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当大卫出来的时候，哥利亚这样子的嚣张了40昼夜了，但是大卫一战，你来跟我征战靠着刀枪和铜器啊，我跟你征战乃是奉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那哥利亚应声倒地。等到当神把大卫放在宝座上的时候，神可以 trust 这个人，因为他实在蛮了爱。他在旷野的里面，当熊来了，当狮子来了，他整个人扑上去，他去救羊，把羊从狮子从熊的口中救出来。那是一个牧人的生命，他爱群羊。所以当神把他摆在宝座上的时候，他不是用威严用权威来管理百姓，他是用爱折服了他的子民。弟兄姊妹，这个生命都是在平常里面培养出来的。所以不要去羡慕，不要去争取啊，不要去拉票叫人家当你，请你当长老会的主席或者执事会的主席。弟兄姊妹，生命是培养，是长出来的。我们要让神在我们身上有真实的工作。 啊，其中像彼得后书第二章讲的啊，我那天已经讲过了，神是用他儿子，用他的这个荣耀和美德教我们，教我们既然脱离了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啊，就教我们可以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当彼得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说，因此弟兄们，我们需要殷勤，要更加殷勤，有了德性又要加上什么，有了什么又要加上什么。当你真知道神教我们原来是叫我们跟神有份，哎呀，你神人一定积极的，你一定有了什么要在什么，你一定会殷殷勤勤的追求主。所以彼得到最后讲，这样我们就能够丰丰富富的进神国。有一天你我都要进去进神，但是那一天我们是丰富进去呢，还是贫穷进去呢？那个关键都在于我们今天怎么过我们的每一天。那个关键决定不是在于你曾经参加过哪些退休会，听过哪些讲员讲道，或者我的爸爸是一个怎么有名的牧师，通通没有关系，完全根据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所以所有神的百姓都蒙了这个招，所有神的百姓都被神从埃及从法老的底下救出来，所有的百姓也都被带到埃及，带到迦南地去面对神的这块应许之地，然后他们也都听见了神的呼召，现在你要起来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啊，承受那地为业。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那到底我们今天对这个呼召我们用怎样的态度？在约书亚第十三章开始的时候，神对约书亚说，你已经年纪老迈，却仍有许多未得之地。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剩下的年日是多少，对不对？我哪里会知道十七岁的时候就被医生宣判我长了血癌，只能够再活一年到两年呢？我在硅谷这短短的这几年里面，尤其在做事的那几年，我看见了多少三四十岁的人，有一个一个倒下去，一下子早上起来刷个牙，刷到一半突然头痛，才二十九岁，那太太去叫 ambulance 没来，他已经死掉了，小孩才一个月大。有人打篮球打到一半，中场下来，大家都休息，坐在旁边，他喝口水，喝完倒在地上，是公司里面高级主管，倒在地上就死掉了。还有人出去健康检查，非常知道保养身体，定期健康检查，医生检查完以后啊，结果都没有问题啊，其他的验血什么过两天告诉你，然后他就回公司，在高速公路开到一半突然心脏出问题，冲出去死掉了。我的同事在厕所里面碰到他，我一直还跟他开玩笑呢，我说好久没见了，人生何处不相逢啊，跟你在厕所碰面。我问他最近还好吗啊，他就跟我讲说这个最近太忙了，每天都忙得不得了。我说你身体呢，看你好累的样子。他说我每天下午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烧，然后这个烧也是微烧，然后过一下又好了，他连续好几天。那个周末我就听说他住院，然后发现血癌，没有多久他就死掉了。原来非常结实非常壮的一个人。我的邻居一个朋友跟他传福音，他信了耶稣，然后来信了耶稣以后交了一个女朋友，女朋友没信主，以后就不太来教会了。过了几年，我听说他很发达，买了很大的房子，一个大 mansion 啊，很漂亮的房子。但是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听说他有一天跟女儿打完乒乓球，要带女儿出去买东西，跟她说：“我进去换个衣服。”进去不到两分钟，人已经死掉了。那么健康的一个人，那么结实，那么壮的一个人，不到两分钟人死掉了。突然脑子里面有一个这么小的一个东西，整个 burst out， 就两分钟内他就死了。就是没有，我可以讲，我可以继续讲下去。这么多都是三四十岁，这是人生最飞黄腾达的时候，说走就走，完全没有准备。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可以有把握知道我的明天如何。从来没有一个人因为知道这架飞机今天会坠机，所以我赶快买这架飞机票的，对不对？没有一个人上飞机前知道这个飞机会掉下来。但是我们常常就听到飞机 crash， 没有一个人开车出去知道今天会出车祸，我会出问题。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明天都不在我们的手中， 所以你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你会觉得你很年轻，但是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其实都是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就算我们还有三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但是就着神所要给我们那么丰富的救恩来说，我们的日子还是不够用。连保罗一生竭力追求，他到了晚年，他还是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我可以得着神在基督里所要我得着的。”他的再讲一遍，他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要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从上头来招我来得的奖赏，对不对？因此呢，这个人是一个一生积极往前的人。那么今天在我们身上，我想我也不用多说，我们都会承认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你也许会问我，什么叫做未得之地？未得之地就是神预定要给我们的，我们还没有得到的。那看看我们这副德性，就晓得我们还有好多未得之地，对不对？不应该这么贫穷，不应该这么不向主，不应该这样子不安息。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什么人事物，什么东西现在最搅扰你的，那个东西就是我的未得之地。他常常搅扰我们，只要什么事情发生，我就一定怎么样。弟兄姊妹都说到我们不够得胜，对不对？只要老板叫我去加班，我就可以聚会不聚了。只要我的老婆对我怎样，我就不怎样了。这样子我就一定发脾气。或是只要有人把钱丢到我前面，我就一定去爱钱。你当然会讲说我没有这么肤浅啊，可是我们这个人常常就是这个样子，看到不该看的影片眼睛就离不开了，对不对？我们身上很多捆绑，很多的事情成为我们的搅扰。凡是受搅扰的都说到我们没有进入安息，那仍然是我们的未得之地。我认识一个弟兄啊，他从小在这个台湾南洋长大的，那他有一次跟我们分享，他说他每一次碰到这个中国农历春节啊，他说他最高兴的事情不是得到红包，他最快乐的事情是给人家红包。那我问他说为什么，他说他每一年碰到春节的时候，他就包了几个红包，然后里面塞了很多草纸啊，就是卫生纸，然后每一个红包看起来厚厚的，然后呢他就春节一大早的时候，他就跑到门口丢一个红包在那里啊，他就躲在房门里面往外看，他就看见外面不管是谁走过来啊，不管是监督们，不管是 babies， 不管是孩子，不管是老人，只要看到红包一定停下来，没有一个不停的。他说有的人还稍微这个含蓄一点啊，就坑坑咔咔看看有没有人假装掉了东西下去捡起红包来，然后走着走着一看是草纸就气得一丢啊，然后他说他就在房间笑得东倒西歪啊。那有人是迫不及待的就拆开来，然后也是气的就丢啊，反正他就在里面笑啊，笑得不得了。他说还有更好玩的，就是有人骑摩托车来的，那个摩托车离得那么快啊，过去一看到红包咔一下刹车啊，然后那个 U 蹭啊，不是那个 U 蹭就尬了，就回来然后看看有没有人，然后假装掉东西就下去把红包捡起来，然后一看里面又是草纸就气的一丢，然后他又在里面笑得东倒西歪。他说这是他每一年春节最快乐的事情。啊，弟兄姊妹，那今天仇敌也这样玩弄我们，对不对？在我们人生的路上，他突然把一个很好的职位丢在地上，我们可以一天16个小时为公司效力，加班再加班，读经祷告家庭爱主通通都放到一边去了。别人把一个很漂亮的女生摆在面前，我们就上当了。曾经把一件什么特别的一个机会或是一个做生意的机会摆在那里，我们可能出卖了我们的原则，我们可能也欺骗，我们可能也走后门，我们可能也开始羞辱主。就怎么样，这在我们人生的路上常常发生的。那仇敌一直要做一件事情，那叫我们在这条路上被挡下来。我们太多的未得之地啊！所以当约书亚在13章被神提醒之后，他到了17章就对神的百姓们说，他说你们单言不去得那地为业要到几时呢？就不要再单言了，要赶快起来，不可以再单言。弟兄姊妹啊，我不管我过去我们生活多么失败多么软弱啊， 不管我们过去多么忘记了这些崇高的意义和价值，只要主提醒我们，只要我们还有今天，我们就还有机会。也在神的眼中，彼得后书告诉我们，他看一日如同千年，千年如同一日。如果我们这一天在主的面前过得有价值，你比别人过了一千年没有意义的生活，在神的眼中还珍贵。如果我们这一千年都在追求不是主的事情，追求地上的飞黄腾达，你过一千年在神的眼中比不上那一个孩子他在主的面前过一天的生活。所以这是神衡量的标准啊！所以只要我们还有今天，希伯来书也说要趁着还有今日，要天天彼此相劝，免得我们中间有人被罪胜过了，那似乎是赶不上。弟兄姊妹啊，就趁着还有今天，神把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摆在一起，要把这么有爱心的牧者师母摆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要珍惜，我们一定要珍惜神量给我们的环境。只要有主在我们中间，只要神的应许在我们的中间不改变，那这两个都是真的，那我们还要什么呢？我们这些到外地讲员的，当客座讲员的都比较占便宜啊，因为弟兄姊妹很难得新鲜听到你讲到啊，就觉得哎呀，这个你讲得真好。那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天天听我讲到，你也听烦了，对不对？但是主耶稣的爱从来不会烦的，主耶稣的爱永远真实，永远新鲜。啊、有首诗歌讲到主的爱，每一个早晨都是新鲜的。每一天我们可以对天有新的发现，对主有新的认识，在救恩上我们有新的长进，弟兄姊妹，就是每一天都可以有。神对约书亚说，你已经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希望主提醒我们，没有一个人以为自己已经不错了，以为自己已经够了，让我们都像保罗说的，要忘记背后，要努力面前。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早上都不太读圣经啊，但是你们回家要补读好不好？那么在神的百姓得产业的事情上呢，那我想时间的关系，我简单提三个点啊。那常常拦阻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能够得到神的善好，得到神在我们身上那个成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啊，常常不能通行。那在这里有三件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受到提醒的。第一个是在这个民数记32章那里提到的啊，当神的百姓到了迦南地边缘的时候啊，其实我们看一两节也好，我们看一下民数记32章。你们翻圣经要翻快一点，因为我时间已经快到了。民数记32章第一节，我们那边有一个做医生的弟兄提醒我，他说余弟兄啊，你以后讲道的时候，一遍哪一章哪一节，你至少要讲三遍嘛。例如说民数记32章第一节，他说一定要讲三遍。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讲民数记32章第一节呢，那很多人就开始翻民数记了。翻完了以后，他就问隔壁的人说第几章，你这个时候正好第二遍来啊，就是民数记32章第一节，哦，32章，他就翻到32章。当他就开始问隔壁说第几节的时候，你正好第三遍下来啊。他说现在的人都有这个 attention deficit， 这个注意力越来越不集中。啊、弟兄姊妹，他讲的其实很真的，就发现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啊。讲完以后就开始问第几章，然后问第几节。那我们的下一代更可怜，因为他们现在的生活完全是电脑、电动玩具啊，都是 multimedia， 都是反射性的。所以他们要他们去上历史课，要他们的命啊，老师要讲一个小时的课，要来叫他们听我们讲道。你发现他们东摸摸西摸摸，好像吸了毒了一样，全身不舒服。他没有办法专心，他的 attention 没有办法，他一定要有一些东西非常吸引他，能够一直引引他注意的。所以有一期 Newsweek 出了一篇文章，我的姊妹特别在教会里面报告啊， 他说请父母亲一定要管教孩子们使用电动玩具的时间，看电视的时间，不然你就害了他们。啊，那篇文章非常严肃的提醒父母亲，你放纵你的孩子天天在电动玩具上，你发现他将来已经失去了 meditation 的能力，那种默想的能力，他失去了他安静的能力，他失去了他注意的能力，他通通这些重要的东西他都掉了。啊，所有需要的就是要刺激刺激刺激，吸引吸引吸引，那这个人就活得非常的肤浅，他已经没有深度了。所以我们为了我们下一代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不管看电视，不管玩电动玩具，不是不准他们碰，你一定要管教他的时间。你说停，他必须要停。我们家的孩子就是，我叫他停，他不管玩到哪里，不管看到哪里，不管结局到了没有，他通通都得关。我就说，我们要训练到他们到这个地步。对不起，这只是岔开来的话，我们赶快看《民数记》32章第一节。流便子孙和加德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等等等啊。然后我们跳到第5节后面，他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啊。这是12个支派中间的2个半支派，他们还没有进迦南地，在进迦南地之前呢，他发现加德的这块地，发现这个基列的这块地是放羊最好的地方，他们就不肯进迦南。有姊妹您注意到了没有？这些人他们用设好的要来替代神在他们身上上好的旨意，他们要用眼见的来替代还没有看见的应许和祝福。啊，这是流便跟加德的两个支派啊。所以我们翻过来看16节，两个支派的人挨近摩西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垒圈，为妇人孩子造城啊。然后19节的后半，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是在约旦河西边。啊，这些人因为看见这块地是牧羊的好地方，是给他们妇人跟孩子跟牲畜生长的好地方，他们就说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弟兄姊妹看见呢，这是很多的基督徒其实都是这两个半支派的基督徒。我们用吃好的代替的神在我们身上上好的心意，我们用看得见的祝福要来替代那些看不见神永远你们要给我们的祝福啊，甚至连约旦河都不肯过。我们前两天讲过约旦河那个伟大的意义，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愿意活在一个这么荣耀这么蒙福的境界，但是他们都不要了，他们是我们的假产业就在这里啊。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凭旨意拣选的一种生活啊。到底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追求的我们要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问他们的孩子，来用这个路加福音主耶稣所说的那个故事啊，财主和拉撒路，拉撒路是个乞丐，天天要饭要不到，那么财主很有钱，后来这个乞丐在他门口饿死了，这个到了阴间以后呢，这个发现这个乞丐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啊，但是这个财主呢却是在阴间受苦。所以这个老师就问他们说，你们希望将来做这个财主呢，还是做这个拉撒路？那小孩子就说，我活着的时候要做财主，死的时候要做拉撒路。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常常会觉得说，主，我只要这个，到这里就可以了。很多神的人里面对神说，虽然没有明说，心里面都是这样子，我礼拜天能够来聚会已经不错了，其他的时间都插紧，我忙不过来。奉献可以，我现在口袋掏这几块钱，其他的都插紧。Yes, mine。有一个传道人有一次在我们那里讲到，他说他有一次看见他们教会有一个人走到奉献箱旁边，掏出他的皮夹，里面有100元大钞，有20大钞，有50大钞，有1块的，有10块的，一摞。他就挑那个1块的出来， 挑了一块的出来以后呢，一块钱的呢钞票呢有干净的有旧的，他挑了两三张旧的破烂烂的，然后丢到荒山上去。好在他在旁边看着这件事情，他心里面好痛苦。他本来有个冲动想上去跟他讲，他的弟兄们，请你不要糟蹋神家的丰盛箱，神不需要钱，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神，他说有就有，命里就有，他这么丰富，他要我们奉献，他是要我们对他的爱。奉献永远是从爱中出来的一个自然的表现，奉献让我们能够脱离马门在我们身上的捆绑。你千万不要以为来到神家，神家报告需要奉献的时候是跟大家要钱，那同样报告的人也一定要尊贵，不要让弟兄姊妹以为我们在要钱。我常常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管财务的弟兄姊妹讲，因为我自己从前是带着职业的，我在教会当长老当负责弟兄当了十几年，我负责管教会的财务，我们几个三个同工一起管。我说我每一次开奉献箱的时候，当我的手碰着奉献箱，我在这为奉献祷告的时候，我里面碰着的是神儿女们对神爱的回应，常常让我里面感动。每一次碰见奉献箱，每一次要开奉献箱，我里面不是想急着知道今天收到多少钱，够不够应付教会的需要，我说我里面都带着一个感恩敬拜的心。今天是神的爱在这里激励，让人对神一个甘心的回应，让神的心得到满足。我在教会奉献不够，我们要急着的不是去急那个数目钱，我们要着急的是到底神儿女们对神的爱在不在，真不真实，有没有成长。所以管奉献箱不是去管 number， 要是为了弟兄姊妹的爱跟奉献的生命守望，要为这件事情好好祷告。好的时候开奉献箱，我看见我们中间一个寡妇，她的先生原来在国民党是当个将军的啊，在大陆沦陷或解放也好，反正你们要听什么就听什么，反正在大陆这个撤退的时候，那么因为一个误会，政府以为他投诚，所以他们家受到很大的苦。那不仅仅他的父亲是因为殉职啊，但是这个消息刚刚开始没有传回来，所以呢他们整个家这个妈妈带的是四个孩子，受尽的苦啊，在台湾里面非常辛苦的把四个孩子都养大，养得很好，那守寡守了几十年。所以在我们教会的时候，有一天我讲到讲这么久，把你们电视都讲完了，我可以继续讲是吧？OK， 好。那我那天我为什么知道是他奉献呢？因为他丢奉献箱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纸包，那个纸浆包的一个小小的包，他放进去。那天我去开奉献箱的时候，我就很感动。那个纸包我收到了，里面是包的现金，我不用讲他奉献多少钱，但是他在奉献包上面用铅笔歪歪斜斜的写了两个字啊，把它煮的，就煮的咸的意思。哎，我一看，我心里面就很感动。你听讲，那我一看，我心里面就很感动。这个守寡一生受苦一生的人，当他奉献的时候，他不觉得这个钱是我的，要给神，好像这个钱写了一个主的，就那么两个字，我就很感动，真的很感动。我常常开奉献箱，我的眼泪就下来。我看见弟兄姊妹的奉献，我知道他失业，我知道他最近受苦，我知道他在难处中，但他们居然在神的面前依然这样把他们的心愿摆上来，心里面感动。那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神就是觉得主，你只要做到这里，其他的是我的 territory， don't touch me， 这叫做妥协，这个叫做我们用次好的代替上好的。我只要神祝福我，我只要神保护我，我只要神带领我，我只要碰到困难的时候神可以帮助我，那其他的主，你忙你的，我忙我的，你已经很忙了啊。所以就是呢，我们不要神的旨意。保罗劝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成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也千万不要用眼见的看得见的我喜欢的对我方便的 来替代了神在我们身上荣耀的旨意。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故事一样，你看见一个红包就停下来，然后你就受仇敌的羞辱，可能我们这一生都在那里追求那个，那些人是捡起来就发现这个钱包是一个假的，那我们很多的时候是见了主以后才发现我打开了我自身所得着的原来是废纸，那个羞辱跟后悔那是大的。就是那刘辩跟加德两个支派，还有马拉西的半个支派，这两个半支派啊，他们拣选了河东的地方。我没有时间去跟你们翻圣经啊，你去读以色列的历史。这两个半支派是一直受到仇敌最大搅扰的支派啊。每一次不管亚述人来啊，不管是这个亚门人来攻击来犯境，都是先打他们。就他们挑了约旦河东边的地方，就是仇敌最常来搅扰他们的地方。而当亚述来往以色列来打攻打以色列国的时候，先掳了这两个半支派人，最容易受搅扰，最容易受仇敌攻击，最容易被仇敌掳掠的，因为他们拣选了自己的道路，他们不要神的道路，他们拣选了自己认为好的，他们不要神的，他们凭着眼见，凭着喜好，凭着利害关系，凭着自己的方便来做拣选，而不是根据神的旨意来做拣选。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今天你在挑伴侣的时候，你在挑工作的时候，你在神家接受侍奉的时候，你在选择你人生方向的时候，到底是不是根据这些因素呢？根据你的方便，根据你的厉害，根据你的喜好，根据你自己的判断，还是我们在这里愿意根据神的旨意？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谨慎的啊。那第二件事情呢，在四世纪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那一个一个支派讲下来，他都只是犹大没有敢输在哪里的这个仇敌啊，只是便雅悯支派没有敢输住在哪里的耶布斯人啊，只是以法莲支派没有敢输住在哪里的什么人。弟兄姊妹，你就发现每一个支派都在主的面前照着神的应许真正起来承受那地为业，但是非常可惜的就是在每一个支派的后面，神都加上了一句话，只是他们没有敢输在哪里的，就是我们都留下了一块未得之地，我们都被仇敌留下了妥协的空间。神其实早在旷野里面就借着摩西一再的告诉他们，你要把他们全部赶出去，就讲到对付罪恶对付仇敌必须要彻底。神说如果你们不敢出去，这些仇敌要成为你们肋下的荆棘，眼中的刺，还有脚下的网罗。哎，弟兄姊妹，这三样事情没有一样事情是好的。你要不要回到家在搞出窝里面放一根刺看看，不要说放荆棘了，然后到以色列地区他们的荆棘每一根都这么长的，这么长的荆棘，你肋下的荆棘天天卡着荆棘，你看你舒不舒服？全身不舒服，对不对？受搅扰，眼中的刺，天天有个刺，多不舒服啊！脚下的网络，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主人面前对付罪恶、对付仇敌不彻底的话，你就发现那些罪、那些仇敌、那些良心的控告、那些不安，常常回来搅扰我们，好像我们一动，对不对？一换方向，一碰什么就碰到它，就全身不舒服。离开神的人，逃避神的人，妥协的人，其实我们过的生活常常就是这样。弟兄姊妹，不能妥协。我没有说我们一开始就要做一个完全人，圣经讲的得胜者从来不是用 perfect 来衡量的，神没有叫我们做一个十全十美的，神是让我们做一个蒙恩的罪人，知道我是个罪人，但是我却是一个蒙大恩的罪人。耶稣今天住在我的里面，把他宝血赦免我一切的罪行，而他的生命要来替代我，让我可以过得胜的生活。这是我们这一生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我们却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学习活在今天的亮光中。神就是光，这光照在黑暗里面，而这个光是要越照越明啊，越照越清楚。也让我们得知我们今天的生命年月是这个样子，我们就照着神今天给我的要求，给我的光亮，给我的亮光光照，我就行在光中。我不要一得救我就羡慕，我要成为尼托生，我要成为穆安德烈，我要成为达比弟兄。弟兄姊妹，不用让你去羡慕，但是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就脚踏实地活在今天的亮光里。当神跟我们有要求， 当恩高对我们有教训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学习顺服，我们的生命就一定增长的。要妥协，学习对付他。那仇敌是很诡诈的啊！我自己信主这么多年，我真的是看见这个仇敌的攻击，在人心上的那些诡诈啊，那些各种无孔不入的方法。仇敌也最晓得我们这个人的弱点在哪里，他也用我们最容易上当的方法来诱惑我们。所以我以前讲过啊，仇敌是钓鱼高手，撒旦是钓鱼高手，他知道什么样子的饵可以得什么样子的鱼嘛。那我以前在俄克拉荷马，俄克拉荷马是美国第三大钓鱼州，大家都很喜欢钓鱼。那有一次我终于在这个查经班的一个这个学长，他带我们去钓鱼，教我们。那在那个湖边，我们那天在那里钓鱼啊，那些老美啊、老外啊，怎么钓啊，钓了老半天就上不来鱼，鱼都是这么小小的。那么他给我们用一种刺激的鱼饵，那我那是第一次这样钓，下去以后大概不到五分钟就会上来一个五六磅的大鱼，所以那天我钓了六只，我高兴得不得了，哇，过一下子就上来一条大的，过一下子上来一只大的。那些旁边的美国人看着简直不敢相信，就跑过来，他说：“你们到底用什么东西钓它？”那我们这个学长就告诉他，什么鱼要吃什么样子的饵。那这个湖里面大部分是这种鱼，所以要用那种特别的鱼饵。弟兄姊妹，撒旦是钓鱼高手。如果你是一个对钱财毫无不动声色的人，他就不会用钱财来诱惑你。他就知道我们这个人的弱点在哪里。所以我前两天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数不尽的弱点，但是弱点不见得会成为我们的致命伤。我们要很谨慎、很认真的去面对我们个人生命里面的致命伤。这个致命伤一被冲击碰到，弟兄姊妹，我们受的亏损、我们受的伤害，常常是很严重的。不光是自己，给全家带来的伤害也是很严重的。所以我们需要为了我们自己的软弱要特别祷告。保罗也特别劝提摩太，也特别劝以弗所的长老们，你们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你这样就又能救别人，又能救你自己。我们对我们所传的、对我们所说的、对我们所信的，我们都要谨慎。因此呢，不要妥协，不要随便妥协。留下来的就是肋下的荆棘、脚下的眼中的刺、脚下的网络。这仇敌真的是用各样的诡计啊！以前有一个小孩子，他妈妈要出门以前啊，跟他讲说不可以去偷吃糖啊，这个糖不能吃太多，你绝对不能去自己偷偷吃，没有我的允可，没有我的许可不可以偷吃糖。然后他妈妈就出门了。我常常说这个妈妈一定没有读过罗马书第七章，对不对？啊，你不去跟人家讲还没事呢，非因律法说不可以起贪心，我还不知道什么叫贪心啊。等到一知道什么叫不可耻贪心的时候，这个仇敌就借着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叫我犯贱。你跟他说不可以吃糖，那他就想说家里面一定有糖，然后那个糖的好处就一直出现在他的思想里面。所以妈妈不在的时候呢，他就想说家里面一定有糖，哎呀，糖啊真好吃，妈妈不在啊，他已经忘记了妈妈说不可以吃糖，他只是想到有个糖，所以他就开始上上下下找了。公寓终于在这个厨房上面的厨子里面找到一个弹簧子，里面有六个大大的彩色的，红色、蓝色、绿色、紫色，哇，那好漂亮的糖。他就把它给小心小心抱下来，也放在前面。妈妈说不可以吃糖，那个糖就对他说我很好吃。然后他看着那个糖，然后想着妈妈，看着糖想着妈妈。弟兄姊妹，那撒旦是钓鱼高手，我刚才说了，对不对？他有的是方法叫我们上钩的。他仇敌在他里面放了一个小小的声音，你不要吃嘛，你舔一下有什么关系啊？他是 good idea， 就拿起来舔了一口，一点都没变小，一模一样大啊。他就拿第二颗拿绿色的出来舔一口，放回去没有变，再拿第三颗红色的出来舔一口，也是一样的 size， 完全没有变。六个都填完了啊，好舒服，你看妈妈绝对看不出来。然后再来第二遍好了，第二遍都填了，六颗都填填完以后还是看不出来，然后你就晓得了，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十次、第一百次，那个糖就越填越小了。等到他发现那个糖真的缩小了不少了以后，想反正妈妈会知道了，挨打是注定的， 全部六科的师大。这个故事好像很可爱的一个故事啊。可是弟兄姊妹，这是仇敌在我们身上做事的方法，对不对？当你还没有犯罪之前，他会告诉你没有关系，犯下没有人知道的，没有人会知道的，没有人会看见的。啊，主耶稣有宝血，他会赦免你，他有很多的好话告诉你。等到你真犯了罪以后，他是回来第一个控告你，让你整个人坐立难安，寝食难安。他天天昼夜控告，这是启示录说的，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那个儿子，连你晚上睡觉他都在控告。弟兄姊妹，这就是仇敌。犯罪之前极其技巧的诱惑我们，跟我们说平安了，没事了，天下乌鸦一般黑，别人也一样，不要担心。等到你一犯罪以后，他就说你还有资格去教会吗？你还敢在教会当执事吗？你还好意思起来祷告带诗歌吗？你还好意思在前面当唱诗班吗？有准备抽屉就用各样的话开始攻击吗？要小心。所以当圣灵光照我们，当恩膏在这里教训我们，我们就学习顺服，活在真正的亮光里。那圣灵这个光是越照越明，带领我们走生命的路，让我们一生行在光中。那第三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啊，那其实我时间到了，那耽误你们五分钟好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约书亚记十七章，约书亚记十七章十四节。我想你们的注意力比较好，所以我念两遍就好了啊。十四节，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于我们，我们也族大人多，你为什么但将一株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约书亚说，你们如果族大人多，嫌以法莲山地窄小，就可以向比利洗人立伐阴人之地，在树林中砍伐树木。约瑟的子孙说，那山地容不下我们，并且住在平原的迦南人，就是住在伯善和属伯善的正室，并住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铁车。约书亚对约瑟家，就是以法莲和马拉西人说，你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不可仅有一株之地，山地也要归你，虽是树林你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好，在这里我们发现有一般的子民啊，叫做约瑟的子孙，就是啊，这个马拉西跟以法莲支派。这两个支派，神给他们的祝福是特别的祝福啊，非常好的祝福。我们弄一个代表，我们读一下啊，我们看一下《生命记》三十三章。往前翻，《生命记》三十三章，这是摩西临终之前啊，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祝福。我们看十三节，《生命记》三十三章十三节，问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得太阳所晒熟的美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得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之岭的宝物，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里弟兄总别之人的顶上。他为流群中头生的，有威严，他的脚是野牛的脚，用以抵挫万邦，直到地极。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马拉西的千千。”你发现摩西对他们的祝福，这个约瑟子孙得到的祝福远超过其他支派的祝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祝福。那么创世纪四十九章我们没有时间看啊，大家有空回去看，这是雅各为十二个支派祝福的时候，也是讲到约瑟支派的时候，雅各给他的祝福是一个特别的祝福啊。 他说天上的神全能者都要将天上所有的福和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四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你就发现不管约瑟，不管雅各，不管摩西为十二个支派祝福的时候，讲到约瑟未来的命运和福分都是最好的。但是你发现当他们真正在这里进到迦南承受这个地为业的时候，这些约瑟的子孙回来抱怨。那约书亚本身是以法莲支派的，我听说你们中间很多山东人，所以他们呢也是老乡，以为说我是老乡卖点交情应该给我一块好地，没有想到你给我的一块地山上都是树林，平原都是仇敌带着铁车，你怎么给我这块地呢？你够不够交情呢？咱们是老乡，都是山东人，你怎么给我这块地？好像华莱登跟这个约书亚抱怨。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发现神的祝福给我们的方式跟我们认为的方式不一样。明明圣经上借着雅各借着摩西想到约瑟支派的时候，那个祝福是超过勇士的山岭，那个祝福是天上的福地上的福地底下所藏的福全部都给他，那是最好的一个祝福。但是当他们去承受的时候，发现都是难处，山上有树林，山下有铁车。弟兄姊妹，就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件重要的事啊，不要凭眼见的环境来看神的作为，啊，在我们身上永远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永远像诗篇说的，他是按着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在带领我们，也永远像诗篇说的，用神量给我的地界是坐落在迦南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说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而不是说哎呀许牧师的产业真好啊，或者某某弟兄的产业啊，主啊我真羡慕他，你看他娶的姊妹多么幸福啊，我家的姊妹都不是这样啊，或者某某弟兄那个姊妹多幸福，你看他有个那么爱主的弟兄愿意出来做传道人。弟兄姊妹，你不要去说别人的产业好，我们都应该说我的产业实在美好。神给我们的祝福超过我们眼睛所能看的所能认识的，所以不要用埋怨的心态来面对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要凭着信心，要相信他爱我，他永远把最上好的给我。我有一次讲到用三句英文叫做 Of His Love， 从神的爱里面出来的， By His WayIn His time， 照着他的时间，按着他的方法，但是全部都来自于他对我们的爱。他真是爱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怎样的环境，需要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得到怎样的产业和祝福，他量了又量赐给我们。所以当这些约瑟的支派来跟约书亚 complain 的时候，那约书亚真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他第一个不讲私情，第二个他在这里提醒帮助他们，他说山上的树林没有错，你们可以起来砍伐树林，地上有仇敌的铁车没有错，你们可以把仇敌赶掉，你神的应许早就给我们，我们该付代价，我们该凭信心，我们该起来对付仇敌，这都是我们当今的本分，你照着神的话去得，你就发现这块地就是你的祝福。所有借着雅各借着摩西所说的话，那些祝福都要临到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不要埋怨，神早就说过他一定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也好，在受试炼的时候，在我们无可忍受的时候，神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可以承受得住，你一定走得出来。两三年前我就讲了一个小小的故事，我发现最近网络上很多人从不同角度也在讲这个故事啊。他讲到有一只老驴啊，这个为了主人做事做了一生，那么老了，结果有一天呢，他不小心呢掉在这个农夫家里面后面有一股老井，养了一只老驴。那有一天这只老驴不小心掉进了那只老井里面去，掉到井里面去了。
那么这个农夫过来一看呢，发现要救他出来要花多少钱，然后把他拉上来，想到琴也是老的了，驴也是老的了，那干脆两个都埋掉好了，省事了。所以呢，他就找人去扛了几担土来，要开始把这个琴给埋了。哎呀，那只驴子在底下心里就好难过，他说主人啊，我一辈子服侍你，服侍的到最后落了这样子的一个下场，你掉下来你不救我就算了，还不然那把我给埋了。他越想越难过，就在那边流泪啊，委屈啊，心里不服气啦、就在那边一直痛苦。结果人家就把那个担子土呢就往他身上开始一担一担倒了，打在他的背上，痛在他的心里。就在他最难过的时候，他突然一想，哎，不对啊，我不能够这样子啊。所以每一担土掉到他身上的时候呢，他就抖一抖啊，那个土就掉下去了，所以他就站在土的上面了。过一下又一担土上来了，他又抖一抖啊，然后又站在土的上面，就这样子呢，每一担是要来埋他的土，让他是用来受苦，让他埋怨，让他伤心的土，却成为他救恩的出路。到最后土一担一担下来以后，他老兄站在那里出来了。当然我们的神不会像那个老农夫那么坏，对不对？想要埋我们。那这种时呢，很多的时候神的救法是我们不认识的，就是神早就给我们开了一条出路，不见得是照着你的方法。我说过 of his love by his way， 照着他的方法，然后 in his time， 在他的时候。原来我在讲一个小故事给你们听啊，那讲故事你们比较不累，所以我过一点没有关系啊。在英国有个小女孩，生长在贵族的家庭，很有钱的家庭，她从小就有一个心愿，想要将来就到非洲当宣教士。她爸妈不相信她，所以也没注意她。等到她大学毕业了以后，她真的跑来跟她爸妈讲，她是她爸妈独生的女儿，最爱的一个孩子。她就跟爸妈讲，她说我要到非洲当宣教士。她爸妈一听就紧张，她爸妈没信主，怎么劝都劝不下来，就找亲友来劝也劝不下来。结果那天只好大家去送她，他准备好行李，从伦敦搭火车准备走了，要到非洲去。当他站在火车上面跟家人招手说再见的时候，火车突然一下子抖动了，他掉下去了。掉下去以后，他的腿大腿整个被火车碾断了。碾断了以后呢，他非常的痛苦啊！所有的家人都骂他，你跟你讲你不要去，你还要，你就是要去，你看他谁也没让你去。所以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他也不明白说主啊为什么。人在苦难中最喜欢问神的就是 why， 有时候多加一个词就是 why me， 这是我常常问神的，常常问神 why， 那脸肿成那个样子，真的很痛苦。然后就问神说 why me， 为什么是我？你看我家里面六个兄弟，每一个都长得那么帅，没有一个人长瘤的，那为什么 why me？ 我不是说我要我哥哥长了，我没有那么坏心，我还没有那么坏心啊。我的意思就是为什么会轮到我呢？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因为家里面很有钱，当他慢慢恢复了以后，也给他装了义肢，让他又开始可以恢复他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他在为这件事情祷告，他很奇妙的，主的爱就是这么强的感动他，主的呼召这么真实的在他里面。他跟主抗拒埋怨，主还是感动他，他后来答应主，他说好，主我去。所以当他再一次跟他爸妈讲的时候，他爸妈把他大骂一顿，不理他，我没有你这个女儿。那所有的亲戚朋友都骂他，怎么劝他都没有用。人家说你从前两只脚，你到了非洲碰到土人，你逃都逃不了，你现在剩下一只脚，你怎么逃？那骂他没有用。所以他第二次在出发的时候，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提着行李，没有一个人去送他，他还是去了。去了以后，他在非洲那里服侍，在那里学，在那里学语文，在那里服侍啊，做医疗，做各方面的侍奉。就有一天他出外去，他不小心他走迷路了，就越走越走，走到深山里面去。结果几个土著的小孩看到他，吓哭了，大声哭，哭了以后呢，突然就出现了很多的土著，就把他给抓去了。那个土著呢，那时候还是食人族，吃人的。那曾经有很多的宣教士进去，通通都被他们吃掉，没有一个出来，所以福音永远传不进去，所有进去的人都被吃掉。那另一天这个姊妹被带进去，带进去以后呢，土著那天就在庆功啊，欢庆，然后晚上就在那个 他们的那个广场上面，那个刑场都架好了，绑着一根柱子把它绑在上面，然后酋长摆着一个这个虎皮大椅子坐在那边，所有人都在底下跳舞献祭，等下要把它吃掉。就在他们跳舞跳到一半的时候，这个行人又再次问神，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我想你们大概可以猜得到那个故事了。就突然感动他，他就弯下腰去把他的那根腿啊假腿给拆下来，怎么一拆呢，旁边所有的土就吓得全部倒到后面去，他说这个是谁可以把腿拆下来？然后那个酋长站在上面一看，眼睛瞪大大的，他就走过来，然后把他的腿拿过来了，然后他大口一咬吧，没想到这么硬，咬了他牙齿痛得要死，他嘎一叫他就跪下来，把他以为他是神，腿可以拆，然后肉变得这么硬，就跪在地上拜他，所有的土著一起下来拜他，把他当神一样。然后福音就借着一个这么小女子，把一个这么坚固的营垒给攻破下来，多少宣教士进去都被吃掉了，全借着一个英国的小女子，福音把这个坚固的营垒整个给征服了。有时候在我们的遭遇里面，我常常说 in this time， 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遭遇这个，我们不太能明白，所以我们里面常常出来的都是埋怨、灰心、失望跟痛苦。但是如果我们真相信神爱我们， all his love， 所有一切都是从他的心中的纯正，从他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里面出来，就让我们凭信心伏在他的手下，知道主不会错。我自己身边信了这么几十年了，割了十几个瘤，真的是吃尽苦头，走在马路上被孩子们嘲笑，被老板、被同事嘲笑，那个瘤是我现在三四倍大，整个歪到一边去了。但是弟兄姊妹，不管手术受的苦，平常受的失落，当我今天回头看的时候，我不仅仅在主面前一点埋怨都没有，我反而会说，主啊，我是谁，怎么配得你在我身上这么深的工作和恩典。神真的爱我们，不要埋怨。山上的树林， yes， 树林每一根都是真的，我们可以起来砍伐它。平原上有仇敌，有铁丝， yes， 每一个铁丝都是真的，但是我们可以奉着主的名把它给赶出去。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要我们过的生活。不要再逃避困难，不要再埋怨困难，不要再抗拒困难，相信这一切都是神凉了又凉给我们预备好的，我们只要凭着信心起来，神要祝福我们。神对约书亚说，你已经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们的未得之地到底还有多少，让我们都起来好好的追求它。我结束之前再讲一个我很喜欢讲的比喻，你们其实应该已经听过的，因为这个比喻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我开头讲一只 火鸡的故事，我结束的时候讲一个老鹰的故事吧。有一只老鹰，有一天它受伤掉在地上，被一个农夫捡回家去。捡回家去以后，帮他疗伤，帮他治疗。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这只老鹰好了。好了以后，他舍不得走。他为什么舍不得走呢？因为农夫很对他很好，而且呢，他跟那些土鸡在地上生活惯了，这个跟他们抢食物、吃东西，那种生活方式非常舒服。他不需要出去打猎的，到时候农夫就会撒东西给他们吃，所以他住惯了。那有一天呢，有一个旅客经过了这个农庄，他看见一只老鹰跟这些鸡在一起生活，他就觉得很奇怪，他就去问那个主人，他说：“你为什么要养这只老鹰呢？”他说：“我不想养它，我只是救了它，它不肯走。”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帮你把它放走？”那主人说：“当然好，当然好。”他说：“吃的东西比我土鸡吃的都多，啊，我还舍不得杀它呢。”所以他说：“好，那我帮你放。”他就把这只老鹰抓起来，把它高高的举起来。那举起来，这个老鹰往上面看一看啊，然后一看见底下这些土鸡，看到一只虫啊，就要去吃，他马上就飞下去，就跟他们抢去了，因为他高大体壮，马上那个虫就被他抢到了。那他这个人看看发现放不走他，就再把这只老鹰抓起来， 他就站在那个高一点的地方，篱笆的那个柱顶上，就比刚刚更高了。他再把老鹰举起来，刚才举起来呢，这个农夫正好出来喂食物，所有的鸡全部跑去了。那个老鹰一看是吃东西的时候，就哗一下又飞下来，又去跟他们抢东西吃了。因此呢，他不肯走。后来这个客人就跟这个农夫说，那我把他带走好不好？他说你带走带走带走。他就把这只老鹰带了，也带到附近一个高山，非常高的山，到悬崖峭壁的旁边，他重新把这只老鹰举起来。其实老鹰在被举起来的时候，他底下一看，这个蓝天白云，然后底下山野田野全在他的脚下，然后他就抬头往上一看，看见那个日头，整只老鹰那个头嗖的一下震动了，突然一下子呼啸而去，展翅而飞了，而重新翱翔在天地之间，在蓝天白云之上。因此呢，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这个故事？从我们重生得救的那一天开始，主就把一个属天的生命，圣经上是活物，有一面叫做阴的那一面，特别讲到阴的属天超越的生命，预表主那个超越属性的生命，就是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要重新得力，他们要像鹰一样的展翅上腾，仇敌来的时候他能够立刻上升，这个超越的生命，这个敏锐的生命，这个属天的生命，那就讲到我们里面的新造生命。很多时候仇敌来，我们像那个以前四五十年前的那个军机啊，我们在台湾叫老母机啊，我们家在台南那个机场附近住，每次那个老母鸡要起飞的时候，我们老远就听到，而且听了好几分钟，它就啊，这样慢慢加加加加加加加，然后开始转弯，然后又开始啊，很久很久很久，才慢慢开始抬起来，才开始慢慢飞起来了。这叫做老母鸡那个运输机啊。老鹰就是这种飞法的，仇敌一来，它立刻立即上升的，它那个超越的生命，属天的生命在它的里面，就讲到基督徒里面属天的生命。天是我们的境界，神要我们这些属天君王的儿女在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从世界里面经过 yes， 但是我们里面的生命却是一个属天尊贵的生命。当这些鹰那么习惯于活在世界，活在这些土鸡中间的时候，他已经忘记了他那个超越属天的生命在他的里面，他整天生活的境界就是跟人争那口饭吃，别人世人真是凭着本事，我们除了本事以外，我们因为是属主的，我们还借着祷告，就跟这个老鹰一样，别人都是阴天有，我们就跟主说，主啊，把这个工作给我，对不对？别人都是考试，我昨天晚上没有预备好或没睡好，我们还是说，主啊，请你祝福我，让我考过，好像我们比别人占了一点优势去抢世界的饭。弟兄姊妹，这不是神召我们过的生活，这不是我们生活该有的范围跟境界，这也不是我们该有的生活的方式。也许你从前曾经飞过，但是因为教会伤了你，某一个人伤了你，或者仇敌伤了你，或者罪恶伤了你，让你有一天掉下来，好像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有恢复，我们已经习惯于在地上的生活。那个弟兄姊妹不要忘了，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是真的，我们需要借着圣经，借着神的话，借着圣灵的工作，重新把我们抬起来，让我们再一次看见我们所得到的是何等的尊贵，我们的地位，我们的生命和神命定给我们生活的范围与境界都是属天的，都是崇高的。也让我们脱离与土鸡相争的生活，让我们脱离像那个火鸡盲目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生活，让我们能够重新知道我们里面所得到的是什么，能够重新翱翔在天地之间，活出神的令人该有的生活和尊贵。我在说得胜的基督徒是正常的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活在这样子的境界。我们请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你，为着这两天的聚会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自己出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讲的，让我们听的都肯答应你的呼召，让我们都再次被你那伟大的爱所感动，也让我们都为着你在我们身上那个奇妙制作的手法 我们在这里来敬拜你，不再让我们像伊法莲支派、像马拉西支派一样，我们凭着自己的旨意在这里拣选，我们也凭着我们眼见的环境在这里埋怨。主啊，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何等的全权、善良、可喜悦，让我们愿意在信心的里面来跟随你往前。我们再次为着你给我们的应许来感谢你，直到我们脚掌所踏之地都要成为我们的产业，而且在我们这一生的路上，没有一件人事物可以拦住我们，让我们不能往前。而且更让我们感谢的，你把希伯伦赐给了我们，你应许我们无论往哪里去，你要亲自与我们同去。主啊，为了这两天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我所得的求你为我持守，继续来对我们说话，继续的来释放我们，让我们脱离土鸡的生活，让我们能够像鹰一样展翅上腾，让我们奔跑不再困倦，也让我们行路不再疲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祝福这个教会，祝福这个教会的徐牧师和徐师母，纪念他们在你面前的辛劳和爱心。主啊，为他们兴起更多的同工来，能够与他们真实同心的配搭，能够为着你的国，为着你的家，我们在这里能够不计劳苦，我们甘心牺牲之情，有更多人是来为了神家的复兴来祷告，有更多人是来为了神恩人能够得胜来祷告。主啊，祝福这个教会，不让这些祝福平白流失，不让仇敌在这里自由进出，也不让神的儿女们在这里过得不冷不热的生活，让我们都起来活着为耶稣。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谢谢，
感谢上面的主啊。